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也是跟 Miki 一样，刚刚在楼下的时候，两个钟头的时间，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哈，不是在吃饭，但是在读圣经哈，看了这个场面，心里面特别的感动，所以非常的感谢赞美神。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来吸引我们，你也用你的话语来吸引我们。我们眼前看到了一幅非常美的画面，就是神的儿女打开圣经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祝福这样的时间，也祝福每一位研读你话语的人。以下我们有 Bible Study， 求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次的读经营看两本书，第一本书是路加福音，第二本书是使徒行传。那你们知道这两本书是一套书哈，都是路加写的。那路加福音是前书，使徒行传是后书。路加福音的主题是神的国度，昨天我们已经看过了，耶稣来他的主题，他跟我们的信息主要讲的是神的国度。使徒行传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他自己来的时候，为了神的国度，他牺牲了自己，让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而使徒们，耶稣他死了之后，使徒们为了证明耶稣是基督一个一个都殉道。12个使徒当中只有一个没有殉道，就是约翰，其他的11个使徒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各地传耶稣是基督最后是为这个坚定的信仰而殉道。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20章第31节。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约翰他写福音书的目的。这节圣经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他很清楚地说，要我们信一件事情，就是信耶稣他就是基督。福音书的记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因为这样子的信使我们可以得到生命这是福音书的目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做一下复习，就是基督这个名称它到底的意思是什么。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我们现在是 Bible Study， 所以大家看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1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1节，这里讲的是安德烈。安德烈他跟了耶稣之后，就去找他自己的哥哥，叫做西门，也就是彼得。约翰福音第一章41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下面那个括弧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所以弥赛亚跟基督中间可以画等号的。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基督是希腊文的发音，讲的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神的受膏者。那受膏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就是就是神所指定的那一位，如果是君王或者是祭司或者是先知都有受膏，比方说这个君王是神所指定的，大卫是神所指定的君王。但是在所有的受膏者当中，有一位那个真正的受膏者是特别的，他是弥赛亚，神所指定的世人的救主。请你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5到29节。那这时候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犹太人跟外族人混杂的地方。耶稣遇到一个妇人，中间有这么一段话，第25节到29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撒玛利亚人也听过，也知道弥赛亚，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在跟他说话。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他本来出来打水的，现在水不要了，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再往后面看，第41跟42节，就这些撒玛利亚人听到这些这个妇人说的这些话，他们就出来见了耶稣。然后耶稣在那里住了两天之后，第41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眼听见了，知道这真是什么救世主。就这三个名称，弥赛亚、基督跟救世主，你可以在他们中间画等号。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所设立的来拯救这个世界的。那我们现在先了解基督是什么意思。而这个使徒们，这使徒行传记载这么多，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所命定的这个弥赛亚，也是他派来，神差派到这世界上拯救世人的，这是使徒行传的目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曾经有信息发给这个地上的人，一个是天使的信息，还有一个是在圣殿的时候借着西面这个人所说的话。我们先来看天使的信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到第十一节。这段话几乎是每年的圣诞节，你如果来教会的话都会听到在宣告 这段话。第二章第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那些牧羊人，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一位出生的婴孩就是基督，就是救主。这是天使的信息。那前面有句话说是关乎万民的，大家记得，这很重要的一句话。然后再看看第二章的第26节开始，就耶稣的父母带他到圣殿里面去，然后那个时候在圣殿里面遇到一个人叫做西面，西面就看到耶稣之后，他说了一段话。第26节说，西面这个人呢，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你们要知道，这个主这个字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亚伟，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在那个，因为他们为了尊敬的缘故，就阿多奈，就说是主，他们必看到神所立的基督，就指的是神。所以他得到这个启示，他会看到基督。第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们稍微停一下哈，他这个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抱着耶稣吧，一个 baby。 但是他说我看到什么？耶稣就是救恩。他得到圣灵的启示说，我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小 baby， 而是看到说神为在整个世界所预备的救恩就在我的怀中，我正抱着他，我说正看着他，说感谢主，感谢天父，你现在可以让我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看到你所预备的救恩。然后第31节，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让一个以色列人说出这句话来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不是说为你的选民以色列人，说为万人所预备的救恩。所以他得到圣灵的启示，他知道这救恩要临到万民。32节，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等等。好，这个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神借着天使，借着西面所给这个世界的信息。这个信息大概可以归纳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然后他就是神所设立的救恩，感谢主让我看到了你的救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救恩 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的眼睛看到了你为万民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说第二点就是这个救恩是赐给万民的，那这是耶稣他降生的时候神所给这个世界的信息。然后到了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又离开了，死了复活了之后，那些众使徒开始就宣讲耶稣就是基督，要大家来相信。那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这些使徒们到底讲了些什么话。那这些话对我们现在的教会非常重要，弟兄姐妹，就神的心意是没有变的哈。他当初要人怎么样来传扬他，到现在还是要我们照样传扬他。我们不可能说变出另外一套花样来说教会现在的 message 改了，那个 message 是神要我们传的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归回到那个根本那个 root 来看，说到底神要教会传扬的信息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有次序的一点一点的来看当初的人是怎么来传扬福音的。我们先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画面，就是众使徒。你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41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41节，这个背景是讲说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些宗教领袖大祭司等等哈，那他们就看到使徒们出来传耶稣非常的 popular， 就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这是第18节哈，第5章第18节哈，就是把他们都抓起来。然后后来主的使者在夜间就开了这个监牢的门放他们出来。结果到第二天这些大祭司要提他们出来问话的时候，发现都不见，人家说他们已经到圣殿里面又跟人去讲话去了，然后就把他们给叫过来，然后就又来审问他们。第27节哈，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正名，这个名就是耶稣的名哈，不可奉正名教训人吗？你们道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叫这人的血归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等等哈。这个是他们当初的时候所传的信息，传的是说耶稣这一位就是神所设立的救主，甚至是在这些宗教领袖面前。再看第41跟42节，就是后来这些大祭司怎么处理呢？就是听了一个叫加玛列人的话之后就把他们给放了，不过在放之前就把他们先打了一顿。打了一顿的话，那这些使徒们怎么反应呢？第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打了一顿，你说一个成年人被人家这样子打一顿，不是这边很丢脸又很痛的事情，心里欢喜，应算是配位证明受辱，算是配位感谢耶稣，你看我是配位，配得上为你而受这个羞辱，所以为这件事情而感谢主，耶稣看得起我。第42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说什么呢？传耶稣是基督。这是当初使徒们的信息。再来看一些 individual， 看彼得所讲的那篇信息，就是五旬节，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篇的信息。我们传统上说五旬节的信息就是那整个的事件是基督教会的诞生，从那次之后开始有了基督教会，那就是因为彼得的这一篇信息。那彼得讲了一篇道，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这句话是结束信息的总结的那句话，第36节，二章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让他们知道说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就是救主。这是彼得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的信息。保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人，后来因为耶稣自己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后来他信主了。那信主之后他就是180度的转变。第9章22节，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他人已经到了大马色，保罗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经历耶稣，然后在大马色的时候他受浸归了主。在第9章22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要跟那些犹太人讲道理，说耶稣就是基督，弥赛亚已经来了。这个是原来逼迫教会的保罗，他为主做见证。后来保罗出去传道，传，有一次到了欧洲了，叫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地方。那保罗的规矩就是每到了主日的时候他会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那犹太人的会堂那个时候是开放式的，你外面进来的人也可以进去，站起来说弟兄们，我愿意来跟你们分享一个信息。所以你看看第17章我们现在看的都是使徒行传第17章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有三个礼拜，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论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这是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跟其他使徒的信息是一样的。请再看第18章第5节，这个时候保罗他继续走，这时候他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到了以弗所第18章我看看18章第5节的时候他在哥林多，我们看一下18章第5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在哥林多住了1年零6个月，证明耶稣是基督。后来保罗他继续前进，他到了以弗所，18章的第28节。这个地方讲的是亚波罗，是保罗的同工百基拉跟亚居拉来教导这位很有恩赐的犹太人叫做亚波罗的，告诉他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亚波罗是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然后他怎么讲呢？第28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好，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就是初期的使徒他们传的信息是非常一致的，他们要讲的就是说耶稣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那你现在的人听起来好像说觉得说没什么特别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挺特别的，就是因为教会已经 lost the message， 所以耶稣是救主这个 message 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失去了之后，所以教会就失去了那个能力我们现在的教会比较注重一些 social work， 讲的是说这个教会在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人好点日子过得好一点，或者是讲的是圣灵的工作，说你怎么样可以求靠圣灵，圣灵使你大有能力，使你可以病得医治，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或者就干脆就讲繁荣福音你信这位神的话他会祝福你健康与财富等等，我们开始讲这些这些一讲开了之后就获得了，因为讨好人心，所以大家去的人很多在美国现在最大的教会是 Prosperity Gospel 的 Church 在 Houston。 那别的教会的话就看说他们去讲圣灵去讲传人福音，去讲社会工作，受到很大的欢迎。 那我们教会如果要人多的话，好像应该要改变一下，所以就会多多少少就有些修正，然后慢慢的你会看到说，华人的教会里面有一种共同的想法，就是说教会要不然就是要讲一些比较讨人喜欢的东西，如果你讲不出这些讨人喜欢的东西，你起码做一些社会工作，让这样好比说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啊，谁要找工作了，谁家的孩子生病了，都我们都可以给他一些介绍等等，就变得主要是这么一个 function， 然后慢慢就失去了教会中心的信息，同时也就失去了能力。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说当初教会是何等大的能力，说主的道是怎么样传开的，那借着我们归回圣经，我们可以归回到我们这个我们的根本。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个基督啊，他们传耶稣是基督的中间有四个障碍，就他们传出来的基督有四个特征是跟当时的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基督会受苦，受苦的基督是犹太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怎么可能是受苦的基督啊？基督来的话应该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他是要领导我们复兴以色列国的，不可能是受苦的。然后第二个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想不到，就是复活的基督，说这个基督会从死里复活的，绝对想不到。第三个就是万民的基督，那这是犹太人天大的一个障碍。你看那使徒行传的记载，就是为了要他们明白说耶稣不只是你们犹太人的基督，而是万民的基督，是全世界人的救主，经过了多大的麻烦。那第十五章的耶路撒冷会议就是整章就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个对外邦人可能问题最大的就是他是唯一的基督，除了他之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只有一条路。这几点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受苦的基督、复活的基督、万民的基督跟唯一的基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受苦的基督，先看一下路加福音第24章。再说一遍，我们是 Bible Study 所以大家要 study 你们的 Bible， 翻你们的圣经第24章第25到26节。那这个是路加福音特有的一段记载，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在那个以马忤斯的路上陪着两个门徒走了一段路，然后在那个路最后接近尾声的时候，耶稣等于就跟他们两个人做了一个 Bible Study， 就告诉他们说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等等等等关于自己的事情就讲给他们听。所以第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讲给他们听说基督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被鞭打，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受苦的基督，受难的基督，这是耶稣他亲自讲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八节，第三章第十八节，这是彼得在所罗门的廊下，那个时候他刚治好一个人，在美门口治好那个瘸子。好，彼得说，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的面前来到等等。他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必须要受害。再来看第八章，这第八章有一段很特别的记载，就是有个从外地来的人应该是现在的伊索皮亚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长，是管当地的那个女王的银库的，说这个人是个虔诚人， 当使徒行传讲到虔诚人的时候，他指的是一个归向犹太宗教的外邦人，相信只有一位神，相信耶和华的一个外邦人，但是还不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道理。那这一个太监呢，他就在那个路上就读了特别的一卷先知书哈。刚刚我们看到说耶稣啊，或者是彼得都告诉先知书上所记载的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哈，你们要信，不要信得太迟钝。那这个人他就在读以赛亚的书，然后圣灵就叫腓力说，你要贴近那个车子，要告诉他。我们就看来看一下这个记载哈。所以这个腓力去了哈，第三十节哈，八章三十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说需要有人指教你神的话语。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那他所念的那段经说啊，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哈。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等等哈。主要是根据以赛亚书第53章。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自己呢？是指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弟兄姐妹，我现在就请问你，耶稣为什么需要受害？那你们都知道了，你们应该都知道哈，耶稣是为了我们而受害，为了我们而受苦，是不是？担当我们的罪，而必须要因为承担世人的罪，所以才必须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施浸者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担负除去世人罪孽的，或者说担负世人罪孽的。我们教会的人可能常听到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有许多的 title， 有许多的名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等等等等，有很多的，你可以找出有人找出几十个来。对你最重要的有两个我们得记住。第一个就是他是神的羔羊，那第二个他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是担负我们罪孽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次讲的是基督的死。因为你相信他是神的羔羊，这样子信了可以除去你的罪。那第二个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那这是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使徒保罗说的，说按着肉体来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从圣善的灵来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告诉我们说，我们信的主是一位复活的基督，他是神，不是普通的人。那我们基本信念就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受苦的基督他是神的羔羊，是担负我们罪孽的，所以我们信他除罪。那第二个，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复活的，现在还与你同在的，他不是死了就不在的，而他的同在，他的大能会陪伴着你。这两个，一个是神的羔羊，一个神的儿子，我们要记得，受苦的基督。那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无法接受，他们不晓得基督是为世人而受苦，他只晓得说就是他要来掌王权，要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你看这个人糊涂，就是真的是没法子。你看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记载，你自己去看一下，就第一章说耶稣复活的时候跟在有40天之久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结果接下来的那一两节就说那些使徒们问他什么，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耶稣跟他们讲了40天神国的事情，他们一心想着说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他们到什么时候才明白说耶稣基督是为了万国万民的，到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开始一点一点的明白，而不是一下都明白。因为当耶稣派彼得去哥尼流家的时候，他死也不肯去，说主啊，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吃过，给他三次给他看天上的异象，他还是很 stubborn， 就是说我从来没去过， 一直到人家来了找他，他真的进去了之后，他最后恍然大悟啊，原来是神没有偏待人，他原来是恩待天下万民。经过很复杂的一个程序，终于能过了一段这个门槛，就是说原来福音是要给万民的。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复活的基督啊，复活的基督其实是啊使徒信息里面更大的一个主题啊。他没有讲到说基督必须受苦，但他讲的更多的是基督已经复活了。不但是彼得、保罗众人都是在做这个见证，就是我们的所信的耶稣他是一个复活的耶稣。我们还是看几个 sample 好了，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31到32节，那这是最原始的一篇道，看看那个话是怎么讲的。第31节，彼得说，这个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个耶稣他已经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好，看着第三章十五节，那这个时候在所罗门的廊下刚刚治好那个美门口的瘸子。三章十五节还讲话的人还是彼得，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生命的作者，那 NIV 把它翻成是 author of life，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还是想我们就看到他复活了，我们都做见证，真复活，我就是看到了，不只是我一个，我们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第四章第十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你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很了不起，真的是很了不起。因为这个时候他是被那个抓起来在公会面前，而且后来出现的那些都是不得了的人物。你看看那个第五章啊，第二天官不是第五章第五节啊，第四章第五节，让你看一下说彼得他是站在什么人的面前啊。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那亚纳是那个做父亲的，他是那个族长，这该亚法是他的女婿，然后亚纳自己的四个儿子都做过大祭司。这个是在犹太人当中，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他们的这个宗教系统当中最高位的几个人都出现在那个面前。而彼得是什么呢？彼得是什么？他是一个小人物。而这个时候因为圣灵与他同在，他大有胆量，他怎么说？他对着这大祭司啊，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又在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看看保罗讲的话，第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后来保罗他也信主了，他也出去宣教，然后他也是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第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还是 Bible Study， 所以你们还在会要翻多翻一点圣经。第十三章二十九，既然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现在还活着，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为这位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好，我们就看见我们就少看一些，就看到这里为止，就看到这个例子。这个教会起初的信息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当初的使徒从来没有教导人家一套宗教系统，说你们入我这个教，他只是传一位说复活的主，你们信他，信他就可以使你得救。那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信息， 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够传一个混杂的一个信息，说搞了一套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就传一位复活的主，那这个是能够救人的。说初期的教会的信息跟基督复活有何关系？大有关系，因为传的就是一位复活的主。下面那一点哈，万民的基督啊，为什么昨天我们在讲国度的教会啊？啊，因为神的国度是普遍全世界的，所以基督徒要广大的胸怀，要眼睛看到这整个世界啊，知道说基督他牺牲自己的性命是为天下万民的。我们来看一看当初的使徒他们经过了多大的辛苦，能够 break out 突破这个心理观念上的一个障碍，终于把福音传向了万民去。那第一个关卡是在使徒彼得的身上，就刚刚讲了说神叫他到外邦人这个外邦人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外邦人，是一个当官的一个军人，百夫长，意大利的百夫长，叫哥尼流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圣经说这个人呢，他是个虔诚人，他是一个归附犹太信仰的一个外国人，然后又说他呢常常的祷告，而且周济穷人，又为犹太人做了许多许多的好处好事情，大家都说他的好话。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并没有想要说到一个外邦人家里，那个过程你们知道，最后他的脚是踏进了这个哥尼流的家里，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人是如何的谦卑，在他面前说主要你说什么话，我这一家人都在那边听着。然后这个时候彼得第34节，第10章的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就先把这个 message 给了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器皿这些使徒当初都是犹太人，成为神的器皿，把这个福音传到普天下去等等。所以他这个时候开始看到说神也拣选了外邦人使他们能够得救。那后来就变得是保罗跟他的同工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到外邦人之地去传福音其实他们到了外邦人之地，一开始的时候不管到哪个城，他先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都是自己人，他想把这个福音先传给自己的同胞，结果每次传去的时候那犹太人就反对他保罗他们就说，那你们不接受神的信息，我就剁下我脚上的尘土，现在这个福音就转向外邦人。最后他就在外邦人当中把福音，神的福音给传开来了。那因为这件事情，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跟许多归向耶稣的法利赛人，他们就起了很大的争执，因为有一群人他们认为说信耶稣得救是不错的，但是没这么简单，各位弟兄你除了信耶稣之外还必须要遵守神的律法才可以得救具体的来说，你必须要接受割礼，然后要接受摩西的教导，这样才可以得救。第十五章讲的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会议经过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就确定了神也拣选了外邦人，可以把福音传给所有的外邦人那第十五章我读几节吧第六节开始，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这指的是他到哥尼流家那件事情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就是要逼着他们去守律法。 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这句话重要哈。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我们基督信仰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因信称义哈。一个人得救啊，完全是因为信心，相信耶稣，然后后面你不可以在信心后面再画一个加号 ，plus 守律法 ，plus whatever， 一加上的时候就是异端了，就出了问题了。所以到了 Reformation 这个马丁路德他们开始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是 by faith only, by grace only, 完全是靠信心，完全是靠主的恩典。然后后来就后面不可以再加任何的东西。那彼得这里讲的是一样，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是因为你要信耶稣，但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是神广大无比的恩典，要救让我们罪人可以一信就能够得救，这个是传向万民。那后来还有很多的记载，我就不再说了。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件事情，就刚刚讲的这四样啊，这个，基督的四个特性哈，他是受苦的基督、复活的基督、万民的基督跟唯一的基督，对我们现代的教会啊关系很大的。就说这个万民的基督哈，大家听到我这边分享过啊，就是成为一个国度的教会啊，我们传福音的人啊，信耶稣的人，你看到一个非洲来的黑人，他也是神所爱的，也是福音的对象。你看到白人也是一样，你看到亚洲人里面，你不管他是印尼来的，是even 日本来的，或是世界的任何，他只要他是个人吧，万民神耶稣基督的那个宝血都是为他流的，恩典临到他的。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么一个认识跟看见，就是当我们在任何地方成立教会的时候啊，基督的恩典必须要流向万民，所以我们接纳一切的人，看起来跟我们不一样的。如果说现在有几位黑人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聚会，我们照样的是欢迎他们，白人也是一样，那更不分说哦，都是一些皮肤颜色看起来一样的这些黄种人的话，那更不分说你是台湾来的、大陆来的、香港来的、什么地方，就分的是挺没意思的。就是那种 small minded 的人干这种事情，那你们是 big heart 的人，你们不干这种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流向万民，这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点。好，那最后一点就是唯一的基督啊，这段话重要，我们就来看一下啊，《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十节哈，就刚刚我已经读过了，就是你们众人跟以色列百姓都应当知道说等等等等，这个人得救是因为你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哈。十一节跟十二节这两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十一节，来，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这点是圣经所肯定的，不是说你信什么都可以。我们中国人在信仰方面一下都是非常宽大的，你信佛教也好，你信什么教也好，就是说你是个人有个人的宗教，只要你心里舒服就行了。那为什么基督徒这么，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得罪别人，为什么基督徒这么坚持说你要信耶稣，耶稣才可以得救？因为的的确确就只有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得救的道，唯一的道路。那如果你爱你传福音的对象的话呢，你会盼望他能够真的得到救恩，你会盼望他能够信耶稣得救。但如果说你自己本身不是很肯定的话，你就说我干嘛得罪他呢，或者是说没有关系，一个人只要活的时候心里有个信仰，然后灵性有 心里有个寄托，他舒服就行了，你就不要这么去惹人家的不愉快，那你就不会想要去多说什么，你就很世故的微笑一下，然后大家天下太平就没事了。但是你真的很相信而且很 care 别人的时候，你说我不能让你这样子，我不能说让你没有救恩的情况之下离开这个世界，你会说我盼望你能够得到耶稣，你会为他祷告，你会恳切的要为他，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因为只有这么一条路是神给的路，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那这个是起初教会的信息，告诉我们耶稣他就是基督，而且他是唯一的道路。好，那弟兄姐妹，这些我们现在总归的这些是使徒行传的信息，就证明耶稣基督他是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好，再看一下怎么得救，一些最基本的事情我们多讲几遍。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38节怎么样得救，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怎么样可以得救呢？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那当初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信耶稣跟受浸两件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这他没有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步骤，就信耶稣的人他很自然的他就去受浸了，表示说我信耶稣了。你把耶稣信到心里面，耶稣他的救恩临到你，是耶稣他洗去你的罪，不是那个敬礼的本身。但是你信的时候，你就会公开表明说我已经信耶稣了，你会受浸，接受敬礼，所以两件是二为一的。那个仪式的本身，那个敬礼的本身救不了你啊！你说我就这么走个过门我心里也不信，但是听说受洗或受浸的话，一个人就可以上天堂。那我管他信不信，我就去这么洗一下，然后最后我就说报告上帝，我受过洗了，我现在可以进天堂。那上帝会说什么呢？这个仪式不能够救你，不是仪文外面，但只有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救你。那这两件事情是合一的，相信跟受浸是合在一起的。第16章31节30-31节吧，就那这一段可能更出名一点，就是在腓立比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面，那你们知道那个过程哈。后来就是监牢的门打开了，那个禁足哈，那个狱卒，第29节，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问得很清楚了，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看一看使徒是怎么回答的。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禁。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是整个的过程。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回答就是一件事，当信主耶稣。当信主耶稣你就可以得救，不但是你，你的全家也是一样，当信主耶稣就可以得救不是说你一个人信主你全家得救，是说任何人，你跟你全家都是一样，信耶稣就可以得救这个是弟兄姐妹得救就是这么简单，你信耶稣，信他是神所立的基督，你就可以得救我们看一下那个 slide 我好像有一段是讲的说不晓得是不是已经 那个重生的那一段是在哪里？刚刚是不是已经放过了？是吧？大家可能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有一个犹太人的老师叫做尼哥底母的，晚上的时候去见耶稣，就说我怎么样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就问了一下，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啊，在第三章第三节啊，这是约翰福音。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记得这段圣经吧，哈。然后在第五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这一节耶稣多了一个字哈，说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哈。那我们就有个问题，说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进神的国跟得救把它中间画个等号，也就是你可以得救了哈，进神的国。耶稣说要重生，要从水和圣灵生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当你信主的时候，这不光只是你一个意志性的一个决定，说我信了，我决定我要信了，这是你的一个 decision 没错，但这也同时也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他带领一个人去信主，是他在人心当中的工作，然后他在信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耶稣为什么说从水和圣灵呢？那这个水很简单，它就是敬礼的意思，受敬的意思。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给门徒的那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敬等等。敬礼是归主的一个象征，在众人面前显示说我已经归主了，一点都不复杂，信了就受敬，信了就受敬，就说我已经真心信了，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耶稣讲的也是一样，当你真心信主了，神在你心里动工，你悔改了归向神之后，你就毫无犹豫的，你就马上就表示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进神的国，你就得救了。基本上来讲，你就是信了耶稣，真心信耶稣的人，他就马上他就接受这个水礼。这样子的一个人是真心信主的人，他马上可以得救。如何得救？当信主耶稣。那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人就可以进神的国。我们最后再看一节圣经，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就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第28章，我们看看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如何结束的。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但这个是在罗马了。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这两年他做什么事呢？圣经说他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就再一次你看呢，他那个神国的道的道这两个字，他在旁边点点点，就是那个这个中文和合版的翻译人给你加上去的哈。大部分的英文就没有添这个字，他放胆传讲神的国 ,Kingdom of God, 让人家知道说神的国是什么。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了。神的国度跟耶稣是基督合在一起，他这样子来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弟兄姐妹，这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们整个教会的责任，传讲神的国，放胆传讲，并且将主耶稣基督教导别人，没有人禁止，因为神的能力跟他的保守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这一次读经营的分享。就是两个主题，神的国度跟耶稣他就是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非常感谢你今天早上看到许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 大家在一起跟往常不一样，一个特别的时候，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来，许多人在那里，在神的话语面前在那里读圣经，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带领，这一幅何等美的画面，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更加感谢主，你把你的圣经，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福音是怎么临到我们的，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何等宝贵的名，是唯一的名，也是属于万民的，他也是受苦而复活的主，盼望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有照样是有同样的亮光，同样的胆量，可以把耶稣基督，把神的国向我们的周围能够传得明白清楚，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